乘起信论，我们道流修行信心分当中的修行五门呢，紫光那个地方，在书本是113页的第二行。下面接下去，若从坐起，他是说止观经常要在坐，如果不坐起来呢，去来静止有所失坐，一切时常念方便随顺观察，这相当于常常所提的是什么呢？念之在之，就是念你心里想到哪，随时提醒自己无论行动举止都不能忘记这一个，这是一个常念的方便。那么随顺观察，要随顺法性去观察，这样呢，要符合于心静无相等等的状态，这是平时的一种状态啊。接下去，久习纯熟，其心得住。其心得住就是止，这个住就有止的意思。以心住故，渐渐猛力，随顺得路，就随顺法性得路，真如伤昧，身负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这用功要用到很纯熟才能够这样啊，才能够怎么样的猛力，又能够随顺法性得真如伤昧，然后这种状态才能够身负烦恼，信心增长，就是能够得到法乐，这样才不退，信心才能不退。而下面除几种情况，唯除疑惑、不信、毁谤、重罪业障、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如果是有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怀疑，始终在怀疑当中疑惑，或者不相信，不相信，那是不是属于善根不够啊？疑惑呢，所以以这样真如的道理呀、信心不绝。那毁谤或者是属于外道那一种，重罪或者是忤逆示众等等，我慢共高啊，懈怠犯意啊，等等，这样是不能进入所谓的真如伤昧。夫次一世伤昧故，夫次一世，世就是真如伤昧，这知法界一相，为一切诸佛法身以众生身平等无二，这叫生，通常说生佛不二，因为他进入知道法界一向啊，佛的法身与众生的法身是平等无二的，这也叫做什么呢？意即名一行伤昧，一行伤昧是出于文殊般若经里面的，当知真如是伤昧根本，若人修行渐渐能生无量伤昧，说进入此一行伤昧，能生一切伤昧。这个讲的一行伤昧，只是跟真如伤昧啊，体是相同，名字不同而已啊，在不同的地方说不同的名称啊。我那文殊般若里面这么讲的，云何名一行伤昧呢？佛言法界一相，这里也讲的是法界一相。虚言法界，这是指的是理法界啊，理性就性缘法界，是名一行伤昧。入一行伤昧者，尽知恒沙诸佛法界， 无差别相，就完全进入平等相那种状态。那么修禅呢、不容易，修止观、修禅定不容易。下面会种种模式出现，就善根不够的人呢，他有出现一些状况。或有众生善无善根力，无善根力指的是善根非常的浅薄，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所惑乱。若以坐中，鬼神惑乱会现什么情形呢？或现恐怖，或现端正男女等相，当念为心，境界则灭，终不为恼。这还是比较不容易识别的，下面以及种种相都不容易识别。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善根深厚的人，善根深厚，你修因修的能够明辨是非才没有问题，否则的话呢，他这样讲啊，会有种种魔乱。这里大概总结有三种相，一种是可怖畏之相，就是弄恐怖相，恐怖相出来会令修行的人呢失去这个信心啊，这叫怖之以失志，就是这个修行的勇气没有了，就现恐怖相。第二种呢，可爱之身，他会现端正男女嘛，就是祸自身染，这种祸害会令你生懒浊，或者现男女相，或现稀有事，或者现稀有的事情没见过的，以为自己入定啊、正道啊等等，这幼稚入邪，或者现五成的种种相，或者种种好看的这个相状啊、音声啊。等等，让你的感觉觉得很好，就会进入魔境。他就说心定为主，心定心，这个要如何以心为主啊？一切客魔不能得其变，就是掌握自己的这个了解啊，诸法不可得无相，这种情形才能够避免这样子。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才能够远离这些。如果说你有所好要或者喜欢，这个《人言经》里面也是严格的告诉修藏的人。下面有几种，还有几种相哈。第一种说，或现天相、菩萨相，亦作如来相。相好具足，或说陀罗尼，或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常定、智慧，或说平等、空无相、无愿、无冤、无亲、无因、无果，毕竟空即是真涅槃。他跟你讲，还会现象。现圣像这个东西就比较难了，我们如果说能够见到佛像不是很高兴吗？这个就是人言说做圣洁，不能做圣洁，心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啊，或者跟你说法整整情形啊，或者是这个讲的极灭相啊，是真涅槃种种情形，因为这个比较难辨呢、比较难辨，所以要小心谨慎，告诉心不要取着一相。第二种呢，或者显神通、起神通，或令人知宿命过去只是一知未来只是得他心智辩才无碍，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你看，这都是修长的一个障碍。有宿命了，一般人他高兴知道过去的事情呢、得到辩才，这样一来呢就会贪着世间名利的事情。这一旦你有念念神通，预知别人或者自己的事情，这样就有很多利养，其实这就很容易磨得其变。 第三种呢，起惑造业，又令使人速称速喜，速就是乍，乍起乍称，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性勿缠准，缠准准就是没有定性，这个性格不定，或多迟爱，多睡多病，其心懈怠，或促起精进，突然间就很清净了，后便修慧。你看这修行都是一种障碍，一下子很精进，不吃不喝，这个现在今天没有比丘尼，听说有比丘尼来我们这里听课，听着有几天不吃饭了，他不知道搞什么呢，还好赶紧回去，对吧？出什么状况就麻烦了。这个要不得的，千万要忌讳啊！一下精进得很呢，一下子荒废，什么都不修了。生以不信，或者不信了，修了半天没有效果，他就不信，多余多虑，怀疑这怀疑那，一会儿就常常怀疑心很重啊，想得很多，或舍本慎行，更修杂业。更修杂业就是本来应该修出四法修定修慧的事情呢，他反而修杂业，杂业或者去突然间想去修庙去了，修个桥去了，那有一些人喜欢啊，我是专门去换生去了等等事情，都不一定。其实啊，这都是一个藏道的因缘啊。本来要修得好好的，若着世事种种牵缠，或者着世间的种种事情，他喜欢世间的这个种种生活啊、色彩啊等等，那么这样就会使心容易散乱。还有啊，下面第四种得定或者乱识的情形，亦能使人得诸三昧，相似也得三昧，三昧就是得正受啊，得定啊，少分相似，他少分相似，皆是外道所得，说这个很难辨的，很难辨明，非真三昧，佛复令人落一日、二日、落三日乃至七日。住以定中，你看他的这个定能维持着六七天呢，得自然香梅饮食，身心适宜，不饥不渴，使人爱着。这个他还有一定的功德，看见没？或亦令人食无分歧，这是乱食。上面是得定，得定会限制这种好像你在吃东西一样啊，香美的东西，然后不饥不渴，使人呢产生贪着。下面是就是乱吃东西了，乍多乍少啊，颜色变异啊。这样我有遇到一个在赏析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人，他硬说他自己入定了，但我们在一边聊天，在一边说他自己入定了。我们在吃饭呢，他说他那天是请我们吃饭的。但我们在吃，他说我现在在入定不能吃，他说入定期间如果吃啊，就不知道吃多少，他就吃乱了。我就不要去怀疑说你这真是入定吗？入定还跟我聊天呢，对吧？那当时我们也把他当作一个笑柄，说是这个吃多少不知道，我入定吃多少不知道啊，搞不好是属于这种情况。食无分歧，就是或者多或者少啊，那么或者这个色相会有变异，这种乱象，因为没有智慧无法辨别，就这个邪正难辨的情形。这修定的人，因为引以注意，那么下面就是如何对治。以是义故行者常应智慧观察， 勿令此心堕于邪妄，就是不要进入上面这一种状态，当勤正念，不着不取不着，这能远离世俗业障。下面这是告诉说有三一种，一个是烟究是不是魔，是不是魔？第二个呢，本心修治，本心修治，这个对你的心的历练，然后呢是智慧去观察，推究根源，然后你追求什么，现什么事情，这容易啊，这个进入邪妄。所以说叫正念为一，唯心无境，时时要记着这个去对治它。下面是简别，什么是邪，什么是正。应知外道所有三昧，外道所有三昧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他总结外道定无非是我见我爱我慢之心，或者是我吃啊，这个四种相。贪着世间名利恭敬故，如果是外道，他会贪着世间名利。他有些如果进入这种状态，拔都拔不回来，劝也都劝不动。有些人执着邪见，你告诉他你这是邪见的，是错误的，他一般的不听你的，不相信，就是比较难哈。下面说，如果是真如三昧，不住见相，不住德相，乃至出定亦无懈慢，所有烦恼渐渐微薄。若正定应该是这样，邪定外道定他就我慢等等，这是如此简别。若诸凡夫不习此三昧法，从凡夫修行修三昧法，他不习这真如三昧法，得入如来种性无有是处。你想进入如来种性那是不可能，就是真如三昧是离一切相，注意正念那种情形。以修世间诸禅三昧，多起未着。他有一点点觉得感受挺好的，他就会产生执着，叫做未着。一以我见细数三界，以外道共，若离散之事所护，这起外道见故。问题就我们现在修定要找到一个善知识，真正善知识来帮我们真的很难。我昨天说的不千万不要理解说我是在攻击修禅的人呐，说禅堂不好。我说宋元明清以来，那这个禅宗出现的一些流弊、一些问题，传承啊、文字啊。轻慢经教啊等等这种情形，那么以及我们现在看见的禅堂的一些葛藤禅啊，你看那近代一些大德，我们不是说哪个人不好，他那些开示都不足让我们的这个进入修道的状态，他没有办法舍邪心归正念那种状况。我的都听了这些大德在禅堂里面的开示，他们要么就攻击骂别人，要么就说这些茶科是不懂规矩，就讲这个啊。他一进去就说啊，你们这一点规矩都不懂，规矩是帮忙修行的，而不是这只是时时抓住那个规矩，那个规矩是后来慢慢完善完成的。你从达摩出祖以及到六祖以来，没有那么多规矩，才直截了当，直截了当叫做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它宗旨是这样的。那么后人把这些东西也不知道如何去修啊，但总是要有一些规矩吧，人多一起共修，它有常常建立，免不了有这些规章制度，有些规章制度可循，那就是好用功办道是这样的。 那现在道办不上去了，他只死抓着那个规矩，甚至常常手这扳手讲开始讲了讲的都打起来了，你这讲啥呢？哦，我听说是没见过，这次听说，有好几处长谈，前面一个扳手是这么说，后半的那么说，他就说念佛，念佛是谁？那么另外一个说不能说念佛是谁，他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他说之前没有你说念佛是谁，后来怎么会有念佛是谁？他就这样争论，争论就直接打起来了。他说你这样怎么去引导别人去修行呢？这是完全的一个知见的问题啊，我知我见呢、啊。如果你会修一切法，无非是佛法，所有一切的公案典故都是因地制宜，当时祖师们是因这样而来的。你说长谈解气完了以后最后说一句就回去洗脚去，现在说洗脚去我看一点用没有，但是他按这个套路所谓的规矩，他一回去还在说这么一句洗脚去，当时洗脚去他真有用，他洗脚去就能悟道，对吧？那祖师的一些公案当时是那个应景而来的，现在不一定能够那么能来能有用，所以就比较困难，真的是比较困难。你看见没有，修禅它有出现这些状况。故事说我劝大家的还是以念佛，以常坐的方式来念佛，这样呢更加有把握，也有地方持，就有个东西可执着，因为我们众生心众生心都在执着、啊、你那个这个起疑情啊，参话头啊，人家都参不起来的，真是参不起来。我也了解了一些人，我说你参起来你参到什么程度了，他说都没有。我说你做这么多年的长谈到底是什么一种状态，坦诚地告诉我，他说都没有。我说你疑情起来的没有，他说都打瞌睡了，哪里起疑情，他觉得长谈住得很舒服，包子好吃，是吧？这个就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现在真正明眼人没有，修禅一定要有明眼人指导你，你出什么问题，你看那过去公案祖师们一看你是什么问题，他告诉你你应该去哪里，那个人的法门对你有用，我这法门对你没用，他能这样。你写分禅师他去的那问的二话不说就打，他用棍，现在打也打不出来啊，他用什么方法说什么话打你有用，对吧？你叫到禅师说叫你去喝茶去，所有人都喝茶去，他那个情况说喝茶有用，现在呢禅茶一味啊，一天搞这个东西我还没搞出来，但现在变成什么，变成文化了，变成一种文化。他是真正这个修道一定是心地法门，心地法门的必须要有一个明眼人，他过来告诉我，就像佛菩萨一样，他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但是我们现在理解很困难呢，因为我们没达到这个境界，跟他说的很难明白。网上不是有个小孩不是五岁六岁的不讲心经吗？听过吧？他是完全叫他背下来。他就用的口语让他背，他那么讲，他能理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那个道理，那个东西挺深的。如何做到这个空有不二？他只是简单的背下来而已。然后呢，大家说的那个孩子会讲的会讲，你看大了他会不会讲？他就讲不了，他简单记住那么几句话，因为心经本身很短。所以啊，一修禅如果没有这些过来的人指导，就很容易耽误时间，很容易耽误时间，不知道修到哪里去，念佛也没念成，那么经也没诵成，学也没学习好，这样呢就比较麻烦。你看徒弟，我们一路上来，你这个境界出现根本没办法辨认是邪是正，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旦进入邪见， 着魔，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是白辛苦。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理论这么深啊，所谓的修一心三昧也好，真如三昧也好，我们根本就进不去，根本就进不去。四常八定的初常都没有办法，初常都没有办法。那么按佛法来说，这四常八定还远远不够呢，远远不够。但是我们都不能啊，更何况说如此甚深的一些道理，这是只是跟大家共鸣，我没有恶意的去说好不好，只是现在状况是这样，佛教的状况是这样，已经很难得有人愿意去做了，已经不错的那这个有人去讲一讲啊，但是实际的利益啊，真是不多。那么下面说，如果能够修真如三昧，他得到什么利益？他真正要这个修这个三昧，你才能够得到下面所谓的利益。不是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现世当得十种利益，云何为十？我们看看能不能得到这样的利益啊？修正定之成佛的因啊，所以现世精进有这么十种情形。一者，常为诸佛，常为十方诸佛菩萨自所护念。诸佛菩萨时时都在护念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护念的信息，因为业障太重啊。如果说能够修到真如三昧，就能够得到这个，因为器物妙心、器物甚心的缘故，自能够得到佛的护念。二者呢，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这就是能够消除业障、消除障碍啊，因为不住一切相，所以一切恐怖都不能得其便。三者，不为九十五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就是不为外道所惑乱呢、为什么呢？因为意欲清净哦，无所求。因为外道都是有所求的，无所求就不会有所惑乱。四者，远离毁谤甚深之法，重罪业障渐渐微薄。因为你相信了，相信信心慢慢的成就，这些毁谤的事情就不会有，乃至这些重罪业障就会浅薄。五者，灭一切疑诸恶绝观。绝观这个比较明显的，他的无恶结观，就因为正念就没有恶的想法啊。粗的为寻，细的为思，也就是这寻思这个坏的念头慢慢的远离。六者，以如来境界性德增长，这就得信，得到利益，就习定以法理相应。那这样呢，能如来不二性相应，信德增长，这又是约的如来藏的境界。也用呢有如来境界智慧境界现前，这样慢慢的信德增长。六者，远离忧悔，以生死中勇猛不怯，因为他确实相信知道这样的一个如来境界的道理啊，也了解到生死涅槃没有另外啊，无二无别，这样呢就不生怯了。即使在生死当中已经有所把握，你看见没有？要这样才生死有所把握，要不然很难。你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才可以哈。那么这个不会生恼生疑，一天到晚在那里哭哭恼恼，这种状态就没有。八者，其心柔和，舍与骄慢不为他人所恼。柔软心软，他离以我慢无我相、无人相这种情形。心得，这里讲的心得泰然。九者， 虽未得定一切时一切境界处，这能减损烦恼不乐世间。这也是完全由修观而得来的，修止修观的同时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一切时一切境处的什么样的境界什么样的处所，它都能够这去消除烦恼，不执着于世间。所以说它跟世间定不一样。使者若得三昧，不为外缘一切因身之所惊动。得定，这就讲的得定妄缘，外境不出六尘嘛。所谓外境，无非是眼耳鼻舌身意气言色声相触这些因身。那么因身比较容易刺激，你还得打坐。如果说你闻音香也好啊，什么处也好，它都没有这个声音来的刺激啊。你比如入定，它用引擎一敲，它能够出定，才是眼这个声音比较容易惊动，所以就特别提一下音声之所惊动，乃至自然界当中的风雨雷电等等，不为所动啊。有时候我们打雷都会很害怕的。人为的音声，人家赞叹或者谩骂等等，这些都能考验得住，这才是所谓的得到真正的利益。下面再说一下这个修观的情形，修止啊，或者是修观啊。不是若人唯修以止心者沉默，只是在修止，坐在打坐，成天在那里打坐呢，他心容易沉默，甚至会起悲观等等，或起懈怠，不乐众善，他什么都不想干了，这种情况就是或者懈怠，远离大悲，是故应该这个时候应该修观。就是止太重了，应该要修观。就是对治心下沉的缘故。说下面告诉修观怎么修，修哪些呢？你看我们上面义理说得很深，但下面说得很浅。修观修什么？修无常啊，苦啊，无我啊，不净观啊等等。修光之法，先是修这个法相观。修观者，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无得久停，须臾变坏，这就是无常观。无论是有情世间、气世间，都是属于生灭法、因缘法，如是观察。那么第二种修苦观，一切心行念念生灭，以是故苦。为什么苦呢？因为世间是无常的，念念变坏，牵流不息的缘故，所以是苦。再来修无我观，应观过去所念诸法，反复如梦。它分成三世来观，过去反复如梦，已经过去叫梦境，一样不可得。应观现在所念之法，犹如电光。这个电光不是我们现在的电啊，它是闪电的电，一闪它就过去了。应观未来所念诸法，犹如与云，云是漂浮不定的，于是忽而起，云是忽然起来的，这就修无我观。因为我是主宰呀，如果执着有一个实际的主宰主体，那就是我执我见，他告诉说这个我是不可得的，随时都在变换。下面是修不净观，应观世间一切有身皆悉不净，种种秽污无亦可热。就世间有身乃至人身，其他的旁身的身有身体，它都会有种种麻烦，种种不净，这个种种状态都是不好的。那么经典里面常常比喻这身就像毒蛇一样不可乐，它会造种种业， 使你去受罪啊。有时候要满足这个我们的器官的享受啊，那就拼命造业，造的呢又来生病啊。听说今天返乡呢，大家又没得出去，没得出去说找不到好吃的了。他说换乡去到山下去买一点好吃的回来吃吃，今天没得吃了，就是满足口体，买一些垃圾食品。那小卖店有很多垃圾食品呢，是吧？吃完了大便拉不出来，然后又上火，如何这般种种，你看见不？这个身体种种不净。你看这夏天如果不洗澡不换衣服，你这坐在旁边的人家都不愿意跟你一起坐，为什么？不是胡辣汤，是酸辣汤，是不是？这闻的都难受。或许你时间久了自己没感觉，不信你自己闻闻看吧，衣服脱下来挂在那里，等一下拿来闻闻看看有没有味道，或者是嗅觉坏了也闻不到，也有可能是这样。就是身体就是极其不净不可靠的一种就是四大啊。那么关于这个身受心法就是四念处四种观法。身是什么？不净啊。受呢？受是苦。心是无常啊，想东想西，没有一个禅法，法是无我，它没有一个主体，所以如实，去观察，慢慢会能升起这个什么呢？同体大悲，我是如是，一切众生皆是如是啊。我们同体大悲还没有那么的切哈，但是要体谅，尽量去体谅别人。体谅别人什么呢？就比较困难了。三个人住一个房间，有人要开空调，有人不开，然后吹着冷，有人说吹着热，那就什么，综合一下，开温度开高一点嘛。那你也不会那么热，那个人也不会那么冷，只能是这样子体谅别人一样。都关了也很这天很闷呐、啊。以前没有这个东西是这样，没用过可以，用过了你没有它就很难受。天热了总想一开开，是不是这样？没有没得开，要没得开也可以啊，把衣服扒了，拿个扇子扇扇也可以，开吹吹风扇也可以啊。以前我夏天睡觉我都吹两个风扇，头一个脚一个吹，它风开很小也都在吹，转的觉得还不过瘾，直吹，这就吹吹容易吹生病感冒的。现在有空调，提前开冷一点，快睡觉把它关掉，还挺好的。有吗？那就产生依赖。所以呢，这个身体啊是祸害人，时常要观察这样。然后呢，你要去如何去体谅别人，不能只是靠自己说我喜欢怎么怎么样，然后不管别人的感受如何。这样用现代话说什么呢？很缺德，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啊！一定要互相的体贴关照一下，这样我们才会和谐嘛。要不然这么多人住的就会很不和谐这种情形啊。大悲观。如是当念一切众生从无始世来皆因无明所兴其故令心生灭以受一切身心大苦。我们都是因为无明呢、啊、无始以来一直都在三界轮转受这样一个身心大苦，身也苦心也苦，因为身苦会引起心苦，再来说因为心苦嘛也会引起身苦，现在既有无量逼迫，现在有无量逼迫，生病、自然环境等等。你看现在自然灾害，地震、水灾，那就自然灾害啊。疫情，不知道死多少人，随时都有可能死。他不管你岁数多大、多小，随时都有可能，就是无量逼迫啊。 未来所苦亦无分歧，未来到底有多少，有多少苦，真是不可预料，不可预料啊！即使有一些人去预言，也很难预料，因为众生的心念都在不同啊。很多意，很多这个自然灾害很难预知的，不能难预知，也不明白。你说唐山大地震也好啊，汶川大地震也好，虽然之前也有一些征兆，人家不把它当回事，也不知道会有发生什么。有时候也有一些征兆啊，啥事也没有也有的，哦。那么未来会什么样呢？真的不知道。就世间的无常，我们的生命的短暂，以及这些痛苦随时逼迫，所以难舍难离。你想离，你想舍，你都舍不掉，跑到哪里去你都没有办法啊。我们通常还不觉知，而不觉知众生如是甚为怜悯啊，我们自己也是甚为怜悯啊。这是观众生因为惑业沦为不息，不起厌求心，就是愿生死苦，求涅槃乐，这种心没有。焉忘啊，这佛德受生死，就是我们具的佛德的功德呢，在一直在生死当中轮转，所以就要这个激发菩萨发起同体大悲的想法哈。这是大悲观，接下来是誓愿观，就是发誓愿，发誓愿。作此思维，作此思维就想着上面众生的痛苦啊，乃至我们自己的种种痛苦。作此思维，即应勇门立大誓曰：愿令我心离分别故，不颠倒，就是离分别。观愿你要去修啊，这个只是从自己内心的动机要发起，但是要去修，去观察。便以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要修行诸善功德，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得第一乐啊，第一乐，涅槃才最最快乐的。就是知道苦要发心发愿，自己要度，自性众生要度，一切众生也应该要度，去救拔，培养同体大悲啊，以及离颠倒等等，积极之良啊，化度一切众生，这是誓愿。接下来是精进观，观有愿心还要精进呐。以起如是愿故，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不舍修学，心无懈怠。随己堪能啊，自己能做到的尽力而为啊，这叫一上面的愿，叫精进，不懈，竭力心力，就是竭尽自己的心力去做，能做到这一生身体还健康，能做的为大众，也从我们先前目前来说，能为大众的为佛教的事情尽力而为，不要偷懒，偷懒对自己都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其实所做的一切啊，都是为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会去比较攀比，攀比什么呢？我做了半死他都没来做呢，大家去扫地，大家别人扫地，他在那玩了，你心里多少有点不平。按理论说，他不扫是他的事，那都你扫吧，一个人你扫得完吗？所以以前我带沙弥，沙弥就治我啊，我正好头一天讲了，我说扫地有五种功德啊，然后呢，我有天在扫厕所，他们说哎，法师扫厕所，我们去帮忙扫，那不要法师要功德，要五种功德。我们不要去扫，他就这样自我，他当着我面呢，说真说假不知道啊，他就不扫，他就让我一个人扫，哎，但是我多少扫了扫得生烦恼啊，然后我这就说鼓励大家一起扫啊，既然你乐给我一个人，对吧？所以就我们发心虽然是有退的，但遇到一件这个境界 现前是盯不住的，但是我们时常要安慰自己，我要尽力去做吧。如果没有这个发心，没有这个动力，你做什么都做不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个同学，他天刚去的时候天天洗厕所扫厕所。北方不是那个灰尘很大，外面踩的踩的，那里面厕所刚拖的那个煤渣的脚印呢、啊、就会踩到里面去。那个同学刚扫完呢，别人踩进去了，他说我的你的脚这么脏，外面蹭蹭才进去啊，你这样弄了我刚拖的。那个另外一个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不踩脏你拖啥呢？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这很欺人的话呢，是不是？你尊重别人的劳动结果嘛，对吧？你说我不招他，你扫地扫啥？你不能这样，对吧？所以说，文摩诘经里面说要位于那些发心菩萨、初发心菩萨，你要位于要叫种种种种安慰啊，种种比喻啊，你赞叹一下吧。哎呀，你辛苦了，你这功德无量呐、啊。哎呀，我这个人实在是糟糕得很，我这脚踩脏了烂了，辛苦你了。我看那个人还会继续，那个人因为整过几次，后来他就不扫了，那厕所就不去扫了。我说我们问说您天天扫厕所，这几天不扫了，他就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他说我扫了半次，他踩脏了还这么说，我不扫了还不行吗？他容易退心，我这就说是真实的。这个人现在在江西呢，还俗了。还俗了，原先在佛协里面工作，他当时去的也是从，他是四川人，从江西去的，这么个人。为什么说他呢？因为他跟我同坛受戒，同一坛，我一坛三个人，只剩我一个了，其他两个都还俗了。我们那个同学还俗的很多，现在留下来可能就十几个人嘛，我们当时四十几个人。他受戒也是四十几个人，这个，所以说发愿发心要时常的欣喜，时常的鼓励自己，跟自己打劲儿。我一定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做功课也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做的功课。如果说你自己不跟自己打气，你那个功课做一段时间就不想做。真的，我也经常会这样，我这太辛苦了，老念挺烦人的。然后第二个念头，我不能这么想，我赶紧念吧，赶紧念。有些安居一些功课，那安居功课如果没完成，有人打扰的话，会怎么样？这气人的很。然后自己想想的，我在做功课，又在生气，有必要吗？对吧？往往前面一念，后面一念，一定要把它跟上。起恶念，起退心的念，下面一念接着就要跟上去，要不然真的就容易退堕懒散。我发现出家人做一种功课一直坚持真的很难，很多人做中途都停掉，做停掉。一定要坚持，哪怕很少，你每天能念一遍心经，每天念也是很好啊。不是说上殿念的，我上殿都念了，所以我就不用念了吧。自己还要念，哪怕一遍，真的，一遍当然太少了了。你坚持下来就是很不容易啊，哪怕你念佛念十口气，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十口气也好，一直坚持。散乱心，拿个计数器啦，等等呐、都能够坚持。时间久了，自然而然会有受用的。我没骗你啊，这个是我起码是这么过来的啊。唯除坐时，庄念已止，就是坐的时候。一般来说是鼓励我们多坐着，坐久生长嘛，坐久你心容易。起正念，起思维啊！当然，如果说起散乱心，要把它拉回来，应该是这样。那么若于一切悉当观察，就是除坐的时候修止，其他时间都应该修观的意思。 应做不应做，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这是也是戒律的子词作词了。若行若坐若卧则起，若卧若卧则起，皆应止观即行。无论是行或者坐啊，或者卧，都应该怎么样呢？都应该这个止观算应才可以哈。这是指的示威仪当中说的止观算应的事情啊，顺理善作应作啊，反之不应作，这就指的是顺理。我们从教理来说，只应该做不应该做的。下面的顺理即行止观，顺理即行止观。所谓虽念诸法自性不生，虽念诸法自性不生，这就是修止修空修圣意观，诸法不生嘛。而复念因缘和合，这就是世俗的假观。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思不坏，就是果报。有时你造业有善恶，那么果报自然有苦有乐，这样的事情不会闪失，不会丢失，这是修观去对治。虽念因缘善恶果报，而亦即念性不可得。你看，念因缘善恶果报，这是世俗有，然后立马回归于念性不可得，回归于真。第一句说自性诸法自性不生，修空因缘和合，修世俗修假，那么乃至果报不是。那下面的念果报不念以果报，而要回归于诸法真性，这就是也是双运之法。念空就是居空不舍行，舍有不染尘。这里有居空，在止观修空的时候，修空的时候要修一切行，那么在有的时候，修有因缘的时候，不染一切这个六尘等等。下面是对障的分别，这业障的分别就是有障碍，不是业，这个是讲的是障碍或者发心有障碍。修止者，这里修止和修观，修止者对治凡夫著着世间。为什么要修止的？修止偏以空，不是偏以空，就凡夫通常执着以世间的种种现象啊，告诉说一切都是性空的，不可得的，不要去执着它。那这是修止对凡夫。那么对二乘呢？能舍二乘却落之见。二乘人有生死可舍，有涅槃可取，他是怕在生死当中说有却落之见，告诉说应空的道理，三界本质寂灭啊，生死即是涅槃，有这样的一个知见状态。第二种是修观，第一个是对二乘不起大悲，不起大悲，令他不要住在空中。如果住在空中，没有大悲心，他不能积极之量，利益众生的事情，或者狭劣心过，这是要修观。第二个呢？远离修观是为了远离凡夫不修善根。如果说上面的修止，他执着于世间呢，告诉他世间是假的。那么一旦凡夫知道世间是假的，他什么善法都不修了，有助于偏空啊，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了，这个不行，还要修诸善根啊，不修善根不行。这也是治凡夫和二乘的偏执。以此义故是止观二门，其相 共襄，共襄啊，共襄助臣，这子官两门的共襄助臣，不舍不相舍离。若子官不惧，这不能入菩提之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哈，又必须要止观相应，修法善要止观相应，就止多了要修观来补充，若观多心散啊，有狂常的情形呢，要止观来停止啊，用止的办法来停止啊。如果凡夫厌恶，厌恶无常，不想活了，怎么办？要修观，要起修善法。那么二乘不畏生死，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范畴？所以就我们自己的状态，太过悲观要修善法，太过执着于世间，赶紧要修止，住于空中，这空有要算运，止观算运，这样才能够去与菩提。后面留在明天吧，因为明天太早就完了，不是？明天是第三个部分，叫特胜方便。特胜方便是讲的是告诉念佛。好，我们先到这儿，愿以。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